礼拜五 Joy 时间 Joy，
嘿，
今天你要跟我们谈
一个很奇怪的题目。
对，我看了，我念一遍好了，叫听障者的族群认同
啊。对，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听障。我先讲一下为什么我要讲这个题目啊。
嗯。
美国现在有一本畅销书，它刚出版两个月而已啊。
嗯。
那通常我不会介绍还在台湾还没有出版的英文书，可是因为这本书打开我的眼界太多太多了，所以我忍不住要拿其中的一章出来讲。
我看起来可以当枕头了。
啊，是一本很厚的书哈。这本书的书名叫 Far from the Tree， 啊，离树很远啊。然后副标是父母、小孩跟身份的追寻啊。作者叫做安德鲁·所罗门 Andrew Solomon。 我先讲一下我那时候看到书评的时候为什么就决定赶快要找一本书来看啊。这本书呢的书名是这样子，离树很远 Far from the tree， 因为是一句英文谚语，一颗苹果掉下来的时候会掉在树的附近。
嗯
啊，很多小孩子出生的确大部分的小孩子是像自己的父母的啊，可是有一些小孩子一出生，或者说出生之后父母就会发现，或者说可能父母自己一直没有发现，可是小孩子自己知道他跟他自己的父母非常非常的不像。
哦，
啊，举个例来说好了，异性恋的父母会生出同性恋的小孩。
嗯，
啊，听力很正常的父母会生出听障的小孩。啊，然后呢父母都讲得又高大俊帅的啊，那里面书里面有个例子，妈妈还是芭蕾舞明星，他们生出的侏儒啊。
嗯哼。
那或者呢我们也知道啊，他书里面有举例，父母都是念哈佛的，都是在华尔街做这个投资银行家的，他们生出了糖宝宝啊。所以书里面的12章是分别有这个听障、诸如糖宝宝、自闭症啊、精神分裂啊、那个
就是遗传疾病是吧？
有的是疾病，有的是遗传，有的是突变啊。
嗯
啊，然后有的根本就现在还没有。如果是自闭症的话，为什么自闭症现在的发生率会突然变高这么多？这30年来增加那么多，到现在只是科学还没有任何的这个。还没有任何解答啊。
嗯。
然后呢比较奇特的呢，它里面其中有一章是神童啊，就是一般的智力很普通的父母生出神童。那当然还有一个叫做是跟基因完全无关的，就是说妈妈是被性侵害的，是被强暴的，她生出了这个强暴而生的小孩。
啊，
通常这个是最难接受自己有一个这样的小孩的。
是。
啊，然后还有这个，还有就是说明明父母都是非常道德或者说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他生出了杀人魔。
不过这个就更少了是吧。
可是书里面其实这章，
他也专门是
有一章，而且书里面他去采访那个哥伦拜杀人事件。我们知道哥伦拜杀人事件是两个13、14岁的小孩子拿着枪到学校去这个进行大屠杀，然后这13、14岁这个小孩子这个大屠杀完他们就自杀了啊。这本书里面也有去采访着其中这位小孩的这个妈妈。那这个妈妈在这个事件之后当然是变成全世界最被讨厌的人之一。可是这个妈妈是真的，她养小孩也没有任何问题，她本人也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她也不知道为什么她会生出这样的杀人魔啊。那在这个妈妈要怎么样经历这一段啊。那这本书的作者呢，他是一个同志啊，他有写说其实他本来只是想要写说如何这些小孩跟自己的父母很不一样的小孩后来如何找到自己的认同而已。可是他说他写完这本书之后，他发现啊，这个自己更了解自己的父母啊。所以这是一个讲说跟自己父母生出一个跟自己很不一样的小孩，或者小孩出生在一个跟自己很不一样、跟自己的族群很不一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啊，彼此如何找到爱，如何找到自我实现的方式啊。然后里面当然有提到，我刚刚提到好几个，例如自闭症啊、唐氏症啊、侏儒啊，我们都会觉得它是一种身心障碍。可是这本书也给强调，其实在很多时候，他们也是一种族群认同。那我今天举的一个这个例，就是我要讲的是书的第二章啊，这个第二章讲的是听障啊，所以我就专门讲这个书的第二章。将来等这本书中文版出版的时候，我相信差不多2年左右，应该这本书的中文版就会出版，我再多讲这个书的其他部分啊。
这个书的中文版如果出版的话，那很挑战读者的这个阅读，因为一旦翻译了，它会比原文更厚。
应该
是吧？
对，这本书
这个书大概已经有没有个900页？我看。
可是因为他做了很详细的一个科学的这些资料的搜寻，所以他的这个、这个附注就占了100多页，所以如果是原文的，就是本文的话是差不多700页啊。不过我看的感觉，因为我觉得还非常好看，里面的成长故事、生命故事都还蛮感人的，所以科学的那个内容也没有那么难看啊。我光看这本书的第一章啊，因为我是看到《纽约时报》书评说这本书的第一章是必读的啊，所以我就想说，光看个第一章我就赶快看。我是看了第一章我就很震撼的
啊。
其实看了第一章的时候，我会有点怀疑说，是不是所谓天下这个父母，很多父母都会讲说他们对自己小孩子的爱是没有条件的爱啊。可是看了这第一章之后，我会去思考，所谓没有条件的爱来得那么容易吗？啊，书里面有举一个例啊，其实哈，很多这个父母生的小孩啊，在医院里面就发现他的小孩有缺陷啊。可是啊，当父母知道这个小孩的缺陷是那种有生命危险的，举个例来说，先天性心脏病，这些父母都会很有爱心的把小孩子带回去疼爱。是哪一种小孩子被弃养的比率非常的高呢？是外表有缺陷那种小孩子
啊，对啊，所以是最肤浅的。
举个例来说好了，兔唇哦，兔唇我们知道他没有任何身心障碍的问题啊，他呢是兔唇的人也可以有自我实现的可能啊，他也没有生命危险。可是兔唇的小孩，不要说是说出生之后被弃养的比率很高，甚至说还在母亲的这个怀抱中，如母亲的这个胎里、子宫里啊，如果有说这个超音波照出来是兔唇的话，很多父母也会想着不要这个小孩子的
哦
啊。然后会有一种，然后呢，例如说我这本书里面讲到唐氏症的时候啊，很多父母一发生一出生，因为唐氏症的小孩一生出来就会发现他的长相跟人家不一样，
是
我们都会以为说出养唐氏症的小孩的一定是那种比较没有经济能力的人。这本书里面告诉我们，出养这种小孩子的都是能力最好的父母。
你讲出养就是弃养的意思吗？
出养就是请人家安排，请人家安排去给别人领养，就我自己不要养了。弃婴就是等于他把他放弃了这个小孩，他自己不想要。
都是高收入的，
都是高收入的啊！我也是看了这本书，我才知道亚瑟米勒非常有名的剧作家，这个玛丽莲梦露的先生之一，
是
他就弃养过一个唐氏症的小孩
啊。
就在我们来想，因为这个，因为以现在的医学，我们已经知道说这种各式各样的我们所谓的身心障碍，其实有各种协助的话啊，他其实也有，他可以有一个。他也可以工作啊，他也可以有一个这个有各式各样自我实现的可能，找到自己的幸福。可是呢，反而是如果说有，当然他必须要受到非常好的照顾，或者说很好的一些给他们制造便利的设施啊啊。可是呢，很多不想要经历这段过程的，其实是很有能力的人。那为什么说他们愿意去养身心这个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小孩，可是不愿意接受这种外表有明显瑕疵的小孩？这牵涉到很多父母对于自己的荣誉感跟关于隐私的需求的一个基本的本能啊。因为当你有一个外表缺陷很明显的小孩子的时候，你等于说
承认自己也有一部分重大的缺陷，只不过是隐藏起来了。
可能有没有这个潜意识我不清楚，可是至少你要接受下半辈子要活在这个别人的怜悯之下，要应付别人的怜悯的眼光啊。可是这本书呢，就是写说其实有这么多父母他经历了这一段啊，可是呢当他们发现自己生出这个小孩的时候，他们也都有精神崩溃啊，他们也都有生忧郁症，他们的婚姻也崩溃了。可是呢，当他们选择去经历这一段的时候啊，后来他们竟然不只接受这点，而且在里面他们会觉得说这是一个上天给他们的礼物。其实里面连科伦拜那个杀人魔的妈妈，他都觉得，当然他承认那是一个悲剧，可是他也觉得说这个经历丰富了他的人生。我这样讲你可能觉得很不可思议。
对，非常不可思议。我觉得他如果不论他怎么觉得，他觉得上天给了他礼物的话，那他自己的这个见解实在太偏执了。
当然我觉得他要这样讲一个前提，不是说，当然说如果世界上有这个杀人魔，可是为什么轮到他啊，必须他 必须是觉得说这个，因为当然前提必须说他不能觉得说他为此生养出这个杀人魔要负责任，可是他觉得他是就有这么一个，有一定要这样的母亲经历这一段悲剧的话，他觉得发生在他身上，他感觉到他的意义这样子。好，那我要主要说这是一个探讨这个亲子之爱，也是一个探讨这个族群认同的书。不过我现在赶快来讲今天的主题，因为我今天只能讲听障这个部分啊。通常我们都会把听障想成这个身心障碍的一部分，可是呢我看了这个整本书之后啊，我发现听障其实是非常不像身心障碍的，而且很多方面我会觉得它比较像同性恋，比较像同志
哦，怎么说？
而且不过听障还是跟同性恋有一些不同啊。举个例来说好了，在这个书里面的其他族群并没有去大喊身为这个族群的骄傲，可是在美国听障是已经有游行，而且有身为他们族群的骄傲，已经有 Deaf Pride 这个名词出来的啊。然后呢他们也会觉得说，因为这几年因为人工电子植入型人工电子耳，就是一直到耳蛙里面去的，让人可以去直接去刺，把这个听的声音直接转成电流去刺激耳神经的，这个科技已经进步了。现在问题说这个人工电子耳呢，要越早装进耳朵里面去，它的效果才会越强。你如果是十几岁才装的话呢，这个效果就比较没有那么好啊。所以就很多父母在发现自己的小孩子是听障的时候，就在一岁左右就帮他装了这个人工电子耳。
是，
只有听障的族群会说这叫种族屠杀。
哦。
就是说他们的族群
并不希望如此吗？
他们已经，因为这是，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已经有一个自己的文化传承啊。你把从小就让小孩子装进人工电子耳，他们会觉得这是屠杀他的文化。因为我会觉得，如果这个东西，当然你今天如果是想到种族屠杀，我们会想到犹太人啊，或我们会想到原住民啊，
是
啊，或者呢这个也有当然也有这个又是同志又是听障人会出来讲说，如果是有这个科技的话，哇，你可以在小时候一年小时候一岁两岁就发现自己的小孩是同性恋，一定一大堆爸爸妈妈会选择赶快给他纠正，他动一个手术给他纠正，可是这样子的话是整个屠杀他们的族群。哦，我要这么说话可能大家先还没有办法了解为什么听障者会觉得他们自己是一个族群，有他们的族群认同。所以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听障的历史，因为这个也是因为这几年开始听障有身为一个族群的尊荣感之后，开始有人去写去挖掘听障者的历史啊。这个历史上当然一直都有听障的人啊，事实上呢在美索不达米亚的西台帝国，因为西台帝国是有留下语文的啊，所以呢在很多人在解读西台帝国语文的时候呢，就发现耳聋那个字还蛮常出现的，在宫中也有出现，在法庭的文件也有出现，所以呢已经有人是说西台帝国古代是有一群相当人数的一个听障的族群，而且他们有参与公共事务，他们有当官，他们在所有的宗教祭典在宫廷事务里面都有出现啊，这是西方以外。可是在西方呢，西方长久以来对听障的歧视有一个要负责的原因，是因为在新约圣经的罗马书里面啊，作者是这个圣保罗啊，在罗马书的第十章第十七节有一句话叫做信仰来自听啊，就是信仰这个我看到中文的圣经翻译是写信仰来自听到，听到又来自耶稣的语言。所以基督教一直认为说你要有听力你才有信耶稣信主的可能性。所以呢长久以来基督教一直认为一个人要有听力才能有继承财产的权利啊，所以长久以来呢，这个有钱的人家为了让小孩子继承家产，的确有让听障者啊，强迫给他们受教育，教他们学这个语言啊，教他们逼他们一定要会讲话啊。可是呢，一直到18世纪中期已经启蒙运动的时候呢，法国才有一个这个修道院院长啊，为了要帮助听障者，他自己去学手语，给办了一个全世界第一个聋哑学校。这是全世界第一个聋哑学校，是在巴黎的1755年才成立的啊，就开始说啊，这是第一次这个西方发现啊，只要说老师会手语的话， 听障者虽然他虽然不会讲话，可是他是绝对有读写的能力的。
是
啊，所以大量的开始手语一直都有，只要有听障者跟听障者在一起，他们忍不住就是会比手画脚。啊，所以如果是在都会区的话，这些手语马上就会发展成一种语言。
嗯
啊，可是呢，他们一直没有学会读写，因为一直没有人办聋哑学校。
啊，
是1755年巴黎第一次有人办了一个聋哑学校啊。那后来这些美国其他国家办聋哑学校的时候，大家都去巴黎取经。所以在1755年之后啊，听障者进入了一个他们第一次的一个黄金时代，
嗯，
就是说呢，他们有办法受教育，有办法写书，有办法参与公共事务。
嗯，
美国的第一个听障者的大学是在林肯的时代办的。这是第一个黄金时期。
我要先从你的第一个黄金时代打个小岔，
嗯，
可不可以告诉我，如果是1755年出现了这样的，就是对于听障的一个再教育或者是再启蒙的一个更大的一个优惠啊，
嗯，
或福利，那么现代这些是听障的治疗或者是植入这个电子耳为屠杀的人，他们的看法又如何呢？
对听障者来说，只要他们会读会写，他们就不会被感觉说他们，因为在英文讲一个人是笨蛋。
保持听不见，保持听不见这件事情不是问题，只是保持沟通的工具要更发达，是不是？
等一下我会讲到下进入黑暗时代的时候怎么个进入法，这样子。
是，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台北 FM 98.1 九八新闻台，今天进行的单元 Joyce 时间为我们介绍的主题是听障者的族群认同。
好，我刚刚讲说呢，
1755年
之后呢，开始有聋哑学校之后，听障者他们的文化进入第一个黄金时代，
嗯，
啊，他们可以念大学，他们可以写书，他们可以参与公共事务啊。可是呢，那第一次大灾难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嘞？
嗯，
这个很讽刺，其实是对我们正常人的历史说，有一个非常两大非常有贡献的发明家，可是对听障者来说，那是他们的大灾难。
嗯，
一位是那个电话的发明人贝尔，一位是这个各式各样东西的发明人爱迪生啊。
嗯，
就是那个在19世纪末呢啊，对听障者的历史来说，有一个大灾难叫做1880年的米兰会议啊。
嗯，
这是由贝尔组织的这个会议呢，认为呢这个手语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语言。
嗯，
所以真正的要教听障者语言，应该是要让他最小的时候啊，给他们发明助听器啊，让他们能够听分别声音啊，让他们从最小开始跟一般的小孩子一样学口语，用嘴用这个口语说话。
嗯嗯
啊，然后这个爱迪生跟他一样也是想办法，因为他们其实我们知道贝尔他发明电话并不是要让我们讲电话，贝尔的妈妈是听障，他自己的太太也是听障。
嗯，
他发明电话最重要的原因是要帮听障者能够听到声音，然后让他们可以讲话啊。可是呢，因为他们发起的这个1880年米兰会议之后呢，马上全世界很多聋哑学校强迫关闭，因为不能教小孩手语了嘛。
嗯，
啊，很多用手语教学的老师失去工作，就要教小孩从小就要用嘴巴说话的话呢，一定要让小孩子不可以使用手语，嗯，啊。然后马上这个等于20世纪上半期，你如果是一个听障者的话，你就算是在最先进的国家，你也会有很悲惨的生活啊，因为你从小就不能使用手语啊。这本书里面有举一个例啊，他们去这个听障者特别学校，而且是因为要用学口语的，所以他们在高中的时候呢，上整个法国大革命，他们是用整整2个礼拜的时间，这个历史老师教他们学会断头台这三个字怎么发音
哦。
啊，整个
西方是一个字了，
就是整个法国大革命，他们学到就是断头台，对他们来说就是他们听不到，所以他们就是学会那个嘴巴的那个舌头啊，嘴唇要怎么动，怎么发断头台这个音啊，所以对他们来说，语言是整 等于是他们没有学到什么真正的历史啊。可是在那个在那一阶段啊，这个聋哑教育是这样进行的啊。那一直到1960年啊，又有另外一个黄金阶段开始的呢，是因为有一个语言学家，那1960年的时候出版了一本手语的语言结构这本书、啊，从那本书开始，大家才知道原来使用手语的人。哦，一般人你如果是长大之后才学手语，
嗯，
你的在处理手语资讯的那个脑袋呢，用的是所谓脑袋的视觉中枢，
是、哦。
可是呢，从小就学手语的人呢，他这使用的脑袋使用的是语言中枢。啊，而且这本书呢，他有说这个学手语，他有一整套的这个文法啊、嗯，而且呢，重点是说呢，因为后来的那个时候开始。语言学的进展呢，开始大家去分辨语言的时候有什么一个黄金时期。
嗯，
一个从小学手语的一个听障的小孩啊，他不会错过这个我们所谓的一年一岁半到三岁之间的一个黄金时期。他把手语学下来，学会手语的文法，他到时候英文也好，中文也好，对他来说就是第二语言。
嗯。
啊，然后语言的黄金时期，我们知道我们脑袋建构那个文法的那个结构的黄金时期是在三岁之前啊、嗯，建构这个整个语言的什么句法啦，就句子可以越造越复杂，而且你智慧可以 pick up 的最快的速度呢是在12岁之前。
嗯、
你如果在12岁之前你已经先学会了一种语言，你之后要来学第二种、第三种语言都不困难。
嗯、
可是你如果错过那个黄金时期，你之后要来学第二种语言、第三种语言、第四种语言也都没有机会了，因为你的语言中枢就是没有发展，你的那个语言结构，脑袋里面的语言结构就是没有发展到那个地步，你会变成一辈子的智能障碍。
嗯，
好，这是为什么说我说贝尔跟爱迪生他们当年的这个纯粹只强调口语，不能学手语的那种这个机制呢？对听障人来说，那是一个大灾难，因为他们就是一辈子错过了那个语言发展的这个、嗯、这个。黄金时期，而且让一辈子让他们觉得他们很笨、哦、在英文骂人家 dump D-U-M-B 就是骂人家笨的意思，可是我们知道他原来的意思是不会讲话、
嗯、dump
dumb 其实原来意思是聋，是哑的意思，是哑的意思啊。就是为什么听障者会让人家觉得他很笨呢？就是因为他们错过了黄金时期，就是不让他们学手语啊。
嗯、
这边书里面有举一个例子啊，因为很多爸爸妈妈呢啊，就是我要说哈、啊，其实高达九成的听障者，他们的爸爸妈妈是听力正常的。
嗯哼，
啊，听障并不是一个单一基因。哦、目前为止已经发现的跟听障有关的基因已经好几百个了。
是。
啊、哦、而且每这本书里面有写，好像每个月都还在发现新的一个。
嗯。哎，
就是说一大堆正，就是听障者他们真的就是高达九成都，可是呢正常听力的爸爸妈妈生出的听障者，因为这群小孩子是比较晚接触手语的。
Uh-huh.
他们后来呢的这个学业成就都会输给那种听障者生出的听障小孩。
也就是听障者生出来的小孩本来就有较早的机会直接接触手语。
就是从小接
触手
语的，从小就接触手语
的。
他们的智力发展会比那种正常父母生出来的听障小孩更好，这样子，因为他们从小一开始就是接触就是手语的世界啊。那这本书里面有说呢，其实呢，要让听障者不使用手语呢，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这本书有举一个例子啊，他有一个爸爸呢，他是纽约的非常有钱的人啊，那他生出了这个小孩是听障哈、啊，
嗯，
然后呢，他就觉得说，哇，我要帮助我的小孩，所以一定要让小孩从小就受最好的教育，而且一定要会讲话啊。然后这个小孩呢，果然呢，这个从小他就每天接受语言治疗，每个礼拜都有请纽约最好的家庭教师来教他。那、嗯、从小上来就是正常的学校啊。而且呢，因为这个小孩子有肢体的天才，所以呢，他从小就学花式溜冰啊。
嗯，
那这个小孩的确功课不错哈、啊。可是呢，他在家里呢，只要他忍不住了要用比手画脚，马上手就被打掉这样子
哦
啊。就这小孩是15岁，因为他是花式溜冰很厉害，所以他15岁去参加这个冬季世运会的花式溜冰比赛的时候，他第一次发现，天哪，世界上有那么多跟我一样的人，而且他们的世界是一个手语的世界。
嗯，当然他不会，
他什么都不会，他觉得他自己很糟糕，而且他非常生他父母的气哈、啊。所以等到说，而且可是他已经15岁了，所以父母要再阻止他学手语，已经阻止不了了。
可是他能够发音吗？ 他能
够，他不能发音，他不能发音，他能发音，对不起，他能发音，
他能吧，
他能发音。
因为他父母是要教他用正常，
他能说话哈。然后呢，当然这个很讽刺一点就是说呢，等到20岁之后，当然他就虽然他父母一问如何要他融入这个主流社会啊，可是对这种人来说他就有两个选择，你要做主流社会的边缘人，还是你做边缘社会的主流人。
嗯哼，
好，然后他选择整个融入的这个听障的那个社会里面去，他现在变成一个听障社群的一个领导者啊，因为他因为他家人有钱嘛，而且他也嫁给一个听障者，他生出了3个小孩啊，那当他长大之后已经有人工电子耳发明的，他爸爸要说拜托拜托你赶快去装人工电子耳，钱我全部出，我给你多少钱，可是这个花式溜冰的这个天才，他因为他太生他父母从小没有让他学手语，他太生父母的气的，他拒绝装，因为他而且他一开始就说这个是种族屠杀，
所以他的三个小孩都没有装电子，
他三个小孩都没有装，而且呢这三个小孩现在都15岁以上的，同样的这个有钱爷爷又来拜托这个孙子，拜托你们谁去装，我一个人给你们100万美金，这三个小孩都拒绝装。
是，不过这个让我想到另外一个人，海伦凯勒，他曾经一度是我在小学的时候，不论是任何英文教材，他都是一个 role model。看起来
他是黑暗时代出来的，而且他是被黑暗时代那些正统人士被弄出来的一个文化模式。事实上，他不是一个好的模式，
是吗？
不是一个好的吗？
可是多少人也从他那里学到了奋斗、沟通和温和的学习。
可是他拒绝承认自己的身份。
稍后片刻，进一段路况和气象，马上回来。台北 FM 98.1九八新闻台，今天 Joyce 我们带来的题目是听障者的族群认同，越谈越有意思了啊！海伦凯勒是一个负面的指标，
我没有说他负面指标，我只是说听障者今天他们这么强调自己的族群的一个集体荣誉感的时候，他们并不会觉得像海伦凯勒那样子人是他们的一个这个认同的一个标杆啊，又不是一个楷模啊。哦，可是我当然这个书里面没有批评海伦凯勒啦，我只是说他们当他们要找到他们自己的骄傲感的时候，他们想到的不是那样子的人哈。
是。
好，那我要说呢，为什么你会觉得听障会是一种文化呢？我是看到这本书我才知道，原来听障者有一年一度的年会，他们在年会里面，当然哦，首先他们有自己的剧场。事实上，在从前没有电视电影，而且电视跟电影没有字幕之前呢，是大城市都有一个听障者的剧场，当然他们的剧场就要用手语表演。而且当听障者他们热爱他们自己的语言的时候呢，他们其实就好像诗人在热爱中文或热爱他们写作的语言一样，听障者是可以看出谁的手语特别优美
哦，还有美感的问题。
而且呢，在这个听障者年会里面，不只有听障的这个剧场，而且还有听障的诗朗诵，就是拿一首威廉布莱克或者莎士比亚的诗用手语来表演出来。而且呢，这个作者里面有讲啊，手语如果是表演，手语很美的人呢，当他在使用手语的时候，好像在指挥空气，把空气这个凝造成一种特定的形状哈。
那这样的表演应该是非常安静的一个场合。
他说的这个作者有说，他去参加这个听障年会，说他一进那个房间呢，就看到哇，好多手，这个整个房间的手在空中挥舞。对一个不熟悉这个手语人，当然一看就都觉得眼花缭乱嘛。因为他有讲说，很多父母因为是20-30岁才发现自己生出一个听障的小孩，所以要从头学手语的时候，马上会头痛。
啊，
因为我们的视觉中枢没有办法处理那么多的资讯。事实上，手语这个词，这个中文词有点误导。
啊，你
如果仔细看手语的话，你会发现那不是手而已。例如说哈，其实我们每次看电视，例如说现在的总统大选
对辩论的时候，
都有看到那个有个即时在有手语在那里翻译，所以我们会误以为说原来这个手，是不是这个手语要跟中文互译，或是不是很容易？事实上没有那么容易。就是说这本书告诉我们，你要一边讲中文或一边讲英文一边比手语，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这个用嘴巴跟用耳朵听的这种语言是一种时间的顺序的语言。
是。
可是听障者的这个手语呢，他们除了他们手啊，就是说我们知道同样一个词啊，就是说这个 同样是骄傲啦、尊重啦，我们常类似的词有很多不同的词哈。可是听障一样，他们用姿势的笔法，他动作的快慢、动作的大小，还有是有没有全身都一起融入。其实呢，同一个词也有各种的不同样的一个色彩。
嗯，
哈，还有就是说，他可以同时比好几种东西。
哦，
所以它是一个比较接近，它不是一个时间的语言，它是一个。
所以我看某一些手语，感觉它在比的是，比如说一个字母，或者是一个概念，比如说这个恶心，它真的就是。嘴巴表示呕吐，
嘴巴也出来。好，这是为什么说这个听障者觉得他们以使用手语为荣，因为他们会讲说，你们的语言只使用到耳朵跟嘴巴这两个地方而已。
嗯，
我们的语言有全使用到全身体、全肢体、全身的主要的这个的肌肉，哈啊，然后呢，所以我们比你们更能够融。达到一个语言跟我们全身心灵的结合，
是
啊，这是他们听障者在肯定自己的手语，而且不希望他们的这个文化被消灭的时候，他们会这样子来这个来主张啊。好，然后可是呢，我也看了这本书，我才知道为什么说对他们来说装电子耳跟装这个助听器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有政治认同的问题啊。这本书里面有举一个例子啊，他说有一个人呢，他本来就听力有一点点。他本来是弱听的哈，他有说哈，其实弱听者在听障族群里面啊，是一个高度被怀疑的族群
啊。怎么说？
这个我就想到，这个如果是同志来类比的话，用同性恋的族群来类比的话，我记得，如果你们看过张娟芬的那个《爱的自由式》那本书的话，你就会发现，同样是女同性恋，婆是一个被高度怀疑的族群，因为你不够同志。因为你看起来就是你看起来就跟异性恋的女人一模一样
、uh-huh.
所以呢，在这个听障族群里面呢，你是弱听，这表示你听得懂一点点，你又可以、uh-huh. 你又可以比我们手语，你是脚跨两个世界，所以呢，
所以它的忠贞度有可疑是吗？
那你不是真正的听障。可是呢，
是有族群的忠贞度的问题，
有族群忠贞度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不是你真正的问题，而且你不能代表我们发言啊、嗯，或者说呢，它里面
会另外一种歧视吗？
我会觉得所有的族群认同强烈到一个地步，都会发生这种问题，就是谁才是真正的，谁才是真正的同志，谁才是真正的听障哈。所以我看到这里，我觉得还蛮有趣的。然后他又说有装助听器的那种人，他说装助听器这个人他自己来说呢，我当然我听得到，可是我要说哈，其实很多正常听力人他没有办法理解，所谓的装助听器其实只能够说他能够听到声音的响度。可是跟发音的那个分辨度可不可以分辨得出来、哦、就是说歌科喝它可不可以分辨，这是两回事。现在最好的电子耳也只是能够让人家听到声音的响度、哦、所以他听到可能是声音的确很响亮，可是他听到是模糊的发音。
是
啊，这是为什么说他们装了电子耳跟装了助听器，他们常常觉得说哇，我好像是拿着一个假的学生证去上台大。
嗯哼，
哎，大家感觉就是我假装一两个钟头，没有人知道我听力有问题，
嗯、
啊，可是上我知道我不是这里真正的学生啊。可是呢，因为我拿着假的学生证去上台大，所以我离开了台大，大家又看不起我这样子。你为什么不接受你自己的身份啊？这本书里面有另外一个案例，他是一个100%肯定，因为他是一个很聪明，而且从小就阅读能力比一般听力好的小孩还要好的人，所以他从小就非常有自信。他去上那个听障的学校之后，他发现。他竟然有一个室友每天晚上祈祷的时候是祈祷说，上天啊，请让我可以有正常的听力。他好看不起那个人太没出息了
哦，这如果讲到你刚刚这40分钟以内让我忽然之间掉进了另外一个奇异的族群里面，而不是觉得那是一个障碍了，对吧？那好像那不是一个，比如说是一种疾病，或者是一个障碍。
那现在问题就是说呢，在1990年听障者又觉得说美国又出了一个另外一个他们的一个大灾难，就是美国在1990年的时候通过了一个身心障碍法，让他们要听障者要跟一般人一起去上正常的学校、
嗯、
他们又觉得是在屠杀他们的文化。对听障者来说，上学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嗯、
因为他们这辈子必须是上聋哑学校，他们才发现啊，原来跟我一样的人这么多，原来我们有自己的语言，原来我们有自己的文化，因为他们的家里不可能有这些。
是，
一旦他们去跟一般人上学啊，他们就会觉得说，他们这个认同感就没有了，他们的这个尊严感就没有了。
嗯，
因为到了正常的听力的世界里面，他们马上变成二等、三等公民。 好，所以对他们来说，
而且他们的信心、尊严和族群意识都会被摧毁，对不对？
是，好，那当然你，但也有一种极度的、非常骄傲的这个听障者，他们说他们应该要去跟那个摩门教一样，去买一个属于自己的城，自己就成立一个这个听障城这样子，
或者成立一个国家。
事实上在，
我刚也想到这个。
事实上，在印尼里面是有一个听障村，因为那个村的人其实高达一半以上的人是听障，所以他们村长啊，他们的重要的那个警察、啊、其实都是听障，而且可以运作得很好。可是，在美国的话，以美国这么开放的社会，他们也觉得这个实在太激进了。
是，听障的这族群意识，我们重新想一想，到底是不是病？六十